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9号星期五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希望 G20 峰会同美国谈判是取得成果。美国贸易代表声称将会反制中国对美国汽车的高关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同北韩有望在没几年之后恢复高层会谈。随着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国务院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是一次危险的升级，并且说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It's a dangerous escalation on the part of Russians' continued aggressive behavior.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一起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 G20 期间的会晤是取得积极成果。出席11月30号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会议间隙举行首脑会面，讨论已经持续数个月的美中贸易争端。高峰说，目前双方经济团队正在保持着接触，落实两国元首没几久之前在电话当中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他还说，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今年年中以来，美中两国相互对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导致了双方经贸关系紧张。如果这一次的阿根廷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不能够就市场准入、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达成共识，美国将会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达 25% 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之前对美中两国在贸易上面以牙还牙的做法，以及对所有国家破坏性的贸易战的风险发出警告。他指出，如果他们是不展现出具体的进展，国际会议毫无用处，甚至是适得其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会从可行的手段当中寻找对策。莱特希泽表示，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关税的政策尤其令人震惊，目前对美国汽车的税率是 40%， 比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 15% 汽车税率高出一倍以上，亦都是比美国对中国汽车收取的 27.5% 的关税高出 50% 以上。根据总统的指示，他将会权衡所有可行的工具，对汽车关税作出对等的处理。莱特希泽还说，中国以国家主导的侵略性的工业政策给予了美国工人以及制造商造成严重的损失。他表示，虽然美国不断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有提出有意义的改革建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对美国和北韩没几年之后恢复高层会谈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不愿意对双边的谈判的进程提供更多的细节。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山会见一些议员之后，被媒体问到美朝双方是否安排新的高层会谈，并且作出了上述的回应。蓬佩奥原本安排好是11月8号在纽约会见平壤最高官员之一的金英哲，准备就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双方在计划见面的一日之前突然取消了会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6月举行的具里程碑意义的峰会上面签署了一项目标，是消除朝鲜半岛核武器的协议，但是在之后的谈判当中，双方对去核的程序以及是时间存在着分歧。北韩方面表示，如果美国未能够解除对平壤的严厉经济制裁，他将会考虑恢复核武器计划。平壤仲寻求和华盛顿以及首尔签署和平条约。美国特朗普政府坚称，在北韩去核之前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双方暂时约定在明年年初举行第二轮的峰会，但是未有公布具体的日期以及地点。在星期三，在总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小组的两位高级成员向参议院全体成员作出不公开简报之后，白宫和议员在关于沙特阿拉伯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加剧。 向沙特记者，向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遇害近两个月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敦促维护华盛顿同利雅得长期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美国支持沙特向也门领导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国的呼声却是越来越不被考虑，因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被禁止参加这次的闭门会议，两党参议员对此进行了抨击。而根据报道，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下令杀死了美国居民卡舒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新泽西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曼南德兹议员是对记者就是这样说。
Let me just say that not having Gina Haspel, the CIA director, at this briefing,
曼南德兹表示，唔俾哈斯佩尔出席呢一次嘅简报会系掩饰，这个令到佢明白咗关于呢类真实情况嘅好多信息。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就表示，萨勒曼睇上去应该系对卡舒吉嘅死亡负责，佢仲未有澄清事实。而他们未有迫使到要澄清事实，这个正在是制造问题，国会可能会对此作出回应。而冯佩奥对记者就是这样
说， I do believe I've read every piece of intelligence unless it's come in the last few hours. I think I've
冯佩奥表示，基于他所看到的所有情报，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王储和卡舒吉的谋杀是有关，他还强烈反对一项等待表决的参议院决议，这项的决议会阻止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行动，将该个行动描述为是不合时机，并且认为这个将会破坏结束该国毁灭性内战的努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预计两个人都会向对方提出一系列的要求，亦都有可能作出某些让步，来到平息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特集会最好的情况是两个人达成某种停火的协议，但是不可能有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美中之间的问题不是一次会晤就可以解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会晤，但是会有什么的结果并没有人能够清楚地预测。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迈尔斯卡勒在星期三，就是11月28号在该协会就20国集团峰会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面说，甚至特朗普政府内部对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会晤的结果都有不同的预测，但是他认为最好的情况两人同意停火，不被贸易战继续升级，但是不可能出现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卡勒说，他之所以提到停火，因为美国向中国提出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可以解决的，需要系统的谈判。他又说，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可能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发表某种联合声明，美国同意暂停不向中国产品继续征收新的关税，保留先前的关税水平，同时中国亦都表示保持先前向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然后就两个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谈判。卡勒认为，这些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的盗窃、强迫技术转让，还有涉及中国行业政策的补贴问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星期二亦都强调了这几点，他说美中之间的几个问题必须解决，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迫技术转让、大量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以及企业的所有权问题等。这样美国对中国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在星期二的一篇文章之中，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声明和文件列出了美国的要求，主要是包括保护美国技术、废除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削减赤字等。报道又说，美国首先要保护的是美国的技术，在这个方面华盛顿要求北京结束对高科技行业的补贴，尤其对那些北京希望未来能够占主导地位的行业的补贴。美国还希望中国废除技术转让特别政策和做法，同时美国希望中国结束迫使美国公司加入合资企业的做法。特朗普政府说，这样的做法迫使美国公司没办法不交出有价值的技术。就这个问题，美国亦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申诉，目前世贸组织正是对此进行调查。 第二，美国希望中国废除大量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并且停止针对美国农产品的报复性的措施，特别是不能够在中国海关使用关税、繁琐的检测等限制美国农产品。另外，美国还希望北京停止通过网络手段和间谍手段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第三，削减贸易赤字。今年五月的时候，美国要求中国到2020年底将贸易逆差降低2000亿美元。根据政治网站的报道，北京会要求美国暂停关税战，并且要求美国承认它的市场经济的地位。文章又说，北京希望美国停止关税战，包括美国停止在2019年1月1日的时候将关税从目前的 10% 提升到 25%。特朗普星期一总威胁，如果不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他将会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10% 或者 25% 的关税。报道又说，中国很可能再次表示会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特别是液化气。北京可能亦都会保证会改善知识产权法，但是报道又说，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北京要走得几远才能够满足华盛顿的要求。在今年较早时，中国希望美国放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但是这个要求随着国会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预案的出台，要得到满足应该是越来越难。政治网站的文章又说，中国亦都希望美国可以承诺将来不会再使用301条款对中国实施新的调查，为自己的关税和出口限制政策进行辩护。另外，中国还可能要求美国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在这个之前一直利用各种对话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遭受到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的强烈反对。中国认为自己早已经在2016年12月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正在筹备星期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为期两日的会议将在贸易战和紧张的安全局势的背景之下举行。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已经使到全球经济处于危险之中，而乌克兰、中东以及南中国海等亦都是一系列危险的国际安全引爆点。随着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在一场贸易战当中会面，一场棘手的峰会即将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他还警告说，如果不能够就贸易失衡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与北京达成协议，就将会增加关税。白宫相信他们有可能达成交易。白宫方面认为，这项的举措可能会促使协议的达成。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说，大多数的观察家认为中国正处于衰退之中，而美国在参加这次的峰会当中就处于非常坚强稳固的地位。中国警告说，如果贸易战加剧，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上个世纪他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场大萧条。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是试图重蹈覆辙。首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峰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召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特里斯滕奈勒说，十年过去了，令人惊讶的是，现行的经济秩序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是很多方面来自于该秩序的主要捍卫者美国，因为特朗普总统发起了保护主义贸易战，并且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都在度酝酿之中。峰会召开前几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海域捣毁乌克兰船只，并且扣押了一些的海军人员。基辅方面就说，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国际水域。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计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上会晤持怀疑的态度。在星期三，普京总统谴责乌克兰。普京说，军舰非法进入俄罗斯联邦领海，那俄罗斯边防军是应该做什么呢？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将会出席这次的峰会。萨勒曼涉嫌上个月下令在伊斯坦布尔杀害记者卡舒吉。内勒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这次峰会将在全球重大挑战上取得进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特里斯滕奈勒说，经济体系应该是怎样运作呢？保护主义是好还是坏呢？气候变化是否真的呢？ 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够达成共识，就会向外界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就是他们无需是加入进去。成千上万的反全球化抗议者已经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虽然一些最激烈的战斗可能是发生在峰会的内部，布宜诺斯艾利斯仍然部署了22,000名的警察。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两艘美国军舰星期三通过台湾海峡，这个上个星期六台湾地方选举之后，美国再度有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美台官方都证实了这个消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教罗根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战舰斯多克代尔号和补给舰佩科斯号在11月28日例行性经过台湾海峡，此举符合国际法规范。罗根中教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之中说，这两艘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体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海军将会持续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台湾国防部亦在当地时间28日晚10点发布声明说，美国战舰和补给舰各一艘，当日上午从台湾东北部海域进入台湾海峡向西南航行，在晚间脱离台湾海峡，属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国际水域。声明又说，美国航舰经过台湾周边海域期间，台湾军方都依规定全程掌握和应对，有能力维护海疆领空安全以及确保区域和平稳定。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海军数度航经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表示不满，并且向美方表达关切。不过美国国防部说，美国军舰在东中国海和南中海之间航行的时候经过台湾海峡已经行之有年。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10月25日亦都在立法院证实，美国军舰曾经在2015年经过台湾海峡10次。在10月中，美国军舰科蒂斯威尔伯号以及安提坦号从台湾南部海域向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而在7月，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马斯丁号以及本福德亦都从台湾南部海域航经台湾海峡向东北方航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23日表示，中国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情况，并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关切。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及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反对削减2020财政年度的军费预算。在此之前，国会授权的一个委员会公布报告说，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危机，而美军的优势它是在逐渐丧失，未来美军有可能会输了对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战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围绕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两个星期前公布的报告发现的问题和建议举行听证会。报告说，与过去几十年相比，美国的安全和福祉处在更大的风险中，美军的战略优势逐渐被侵蚀，并且已经达到危险程度。报告还警告说，美军在未来的冲突中有可能会输给对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战争。在听证会上，议员警告说，削减军费开支会使美国面临艰难决策，美国需要将核武器现代化，并同时继续研制常规武器，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大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份提出要将2020年的军费预算控制在7000亿美元以下，而国防部对2020年的计划是按照7330亿美元的限额制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议员詹姆斯·英霍夫说，7330亿美元的预算应该被视为一个底线，而不是天花板。他还说，更高的数字亦有可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他说这里是他们必须的，他同意他们需要这个，他想他们这里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知道他们两个人同意，因为这个写在他们的报告中，但是现在讲到的是7330亿美元现在有危险。英霍夫是对两位星期二作证的国防战略委员会两位并列主席说， 他们是前国防部副部长埃里克·埃德尔曼和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加里·拉夫克德。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由国会授权，代表两党。这份报告说，国防部一月公布的新国防战略为美军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资源是国防战略取得成功的主要挑战。埃德尔曼在听证会上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很难执行这样的战略，所以他当然同意他的同事所说7330亿美元只是底线，不是天花板。将核武库升级将是目前最昂贵的国防开支之一。如果按照特朗普总统的削减计划，核武库升级将会受到影响。国防战略委员会共同主席埃尔德曼还说，空军和海军都面临压力，需要更新核轰炸机和核潜艇，同时亦要增加常规武器的力量。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认为，特朗普政府前两年的增加军费只是付出了首期。他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打算用核武器来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常规武器现代化是无法匹敌。埃德尔曼说，俄罗斯已经威胁数诸核武器来赢得小的区域战争。科顿说，报告提到的一点是2020财年7330亿美元应该被当作底线，或者要更多。报告还说，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政府考虑将国防部的预算削减 5% 到7000亿美元，他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在听证会上，议员的很多提问是围绕中俄的威胁展开，比如中俄如何研发先进武器、超高音速和人工智能，以及中俄在灰色地带与美国的较量。灰色地带指的是不用战争手段，但是用外交和经济威胁手段，操控媒体、网络袭击，以及利用准军事部队和代理人力量等手段来对付敌手。甚至有参议员担心在未来的冲突中，美国会遭到中俄联手的情况。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蒂姆·海恩说，他们在谈判美国的能力时，他们一直强调美国的盟友北约组织的重要性。他们提到这点，但是很少分析美国的竞争者未来结盟的问题。美国在外交领域采取措施的时候，比如伊朗可能会与中国和俄罗斯走得更近。最近他们亦看到中国加入俄罗斯的军演，他们看到美国的对手在合作，但是美国的研究分析很少将这个当成真实的行动。或者他们不会同时打两场战争，但是可能会同时遭遇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事行动。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发现在北冰洋或者其他问题，如果他们联手，这样他们都有好处。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海恩的这个问题应该针对报告所提出，如果美军不得不双线或者是多线作战，美军的风险更大。美军长期遵循的一个战略原则是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国务院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是一次危险的升级，并且说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俄罗斯指责乌克兰的水手无视边防警卫的警告，非法进入俄罗斯海域，并且宣布判处他们两个月的拘留。这个判决激怒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他和越来越多的欧洲领导人共同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而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伊特亦都谴责了莫斯科的行为。
It's a dangerous escalation on the part of Russians continued aggressive behavior against Ukrain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伊特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继续采取侵略行为，这个是一次的危险的升级。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国务卿和总统都和乌克兰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和波罗申科总统。洛伊特说，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将会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的会议，乌克兰问题很可能是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他呼吁欧洲采取更多行动帮助基辅。一些外交政策专家亦都指责俄罗斯加剧了紧张的局势。
Russia is at fault here. We know that they're still holding Ukrainians essentially as hostages.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贾恩·苏罗恰克说，他们知道俄罗斯仍然将乌克兰人当作人质，这个超出了现代文明国家对可以接受行为的任何定义。 佢话过去五年里边，莫斯科一直试图破坏乌克兰嘅稳定。
They're trying to show another example of how Ukraine is unable to protect its borders, and is an illegitimate regime.
解恩苏罗恰克话：，而家佢哋又一次试图展示乌克兰冇办法保护佢哋嘅边界，系一个非法政权或者系非法政府。莫斯科嘅讲法系，乌克兰民主嘅乌克兰系唔被允许生存同埋繁荣。一啲专家警告话，紧张局势可能会失控。
President Poroshenko, knowing he has elections coming up, if he thinks he'll be very popular.
美国传统基金会嘅卢克科菲话，如果波罗申科总统知道佢即将面临选举，如果佢认为报复会好受欢迎，咁样一件事可能导致另外一件事，我哋可能面临一场重大战争。科菲话，喺当前嘅形势之下，大家都要记住，2014年入侵乌克兰嘅系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嘅系俄罗斯。佢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强烈嘅回应。美国之音记者蔡磊喺美国国务院嘅报道。为保护国家安全，捷克将会减少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外交官的数量。捷克反间谍部门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间谍机构在捷克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捷克方便的地理位置和其他因素，导致俄罗斯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向捷克派驻了大批的间谍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最近表示，俄罗斯在捷克的外交人员数量应该符合捷克这样国家的水平。目前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数量远远超过捷克在莫斯科的外交人员。佩特日切克说，捷克正在与俄罗斯谈判，敦促俄罗斯减少在布拉格的外交人员数量。谈判涉及的议题还包括减少俄罗斯在布拉格大使馆中的技术人员数量，尤其是在俄罗斯大使馆所注册的汽车数量。佩特日切克说，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大使馆的技术人员数量，特别是汽车数量实在太多，捷克方面能够推测俄罗斯使用这么多数量汽车的目的。佩特日切克说，捷克做出类似决定是根据捷克反间谍部门的报告。捷克反间谍部门国家安全与信息局所发表的年度报告说，俄罗斯与中国在捷克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两个国家都在度大幅增加驻捷克的有关人员数量。捷克反间谍部门认为，以外交官身份作为掩护，俄罗斯向捷克派遣大量的间谍人员。俄罗斯外交人员数量之多，与捷克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不相称。俄罗斯企图使用化学武器，在英国毒杀前间谍之后，捷克加入其他欧洲国家的行动，在春季驱逐了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但是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说，捷克目前并没有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计划。佩特日切克还表示，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这些制裁不可能被取消。他特别强调，俄罗斯现在对所有的欧盟成员都构成威胁，因为俄罗斯更积极地传播假消息，动用各种手段输出混合威胁。佩特日切克说，捷克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威胁，捷克无动于衷，束手等待，而是应该采取更多有效行动对抗俄罗斯的威胁。他说，捷克还加紧与欧盟的合作，应对俄罗斯所散布的各种假消息。英军总参谋长较早前亦表示，俄罗斯正在对英国和英国的盟友造成威胁，威胁程度甚至要超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捷克反间谍机构一直非常重视俄罗斯与中国两国情报机构在捷克的活动。捷克反间谍机构过去所发表的报告亦多次提起过来自俄中两国的威胁。他说，尼科里斯基说，捷克反间谍部门以前就曾经警告过，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间谍机构不可能如同他们希望的这样在捷克活动。除了俄罗斯之外，捷克反间谍部门还指控过中国试图渗透捷克的权力中枢，试图对捷克舆论和经济活动施加影响。评论人士说，捷克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地处欧洲十字路口，捷克和其他周边欧洲国家，特别是欧盟大国之间的交通来往都非常方便。此外，最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反普京俄罗斯反对派人士选择移民定居捷克，这个使捷克境内形成很大的俄罗斯侨民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何建辉嘅基因嘅编辑实验系持续受到国际严厉指责。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暗示利率系接近中性。道琼斯指数星期三大涨600点。美国十月国际贸易嘅逆差升至772亿美元。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生物学家何建辉星期四是无辜缺席了香港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同一日会议组织者在他的网站发表声明，严厉指责何建辉的人类基因编辑实验对这项并未得到独立验证的实验是深表不安，声称实验不负责任。声明当中说，即使是这项基因编辑实验是得到了独立的验证，这项实验的程序亦都是不负责任，不符合国际规范。声明要求对何建辉声称的基因编辑实验是进行独立的评估。而在一日之前，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星期三亦都发表声明，对何建辉声称实施了手中的人类基因编辑实验是表示深度忧虑。声明当中说，何建辉和他的团队暗地里以及是不负责任地实施了手中的人类基因编辑，他是藐视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当中还说，现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一类的实验是设限。何建辉星期三在香港的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发言的时候表示，他为这项的医学上的突破是感到自豪。在美国美联储主席巴威尔示意是利率接近中性之后，美国股市星期三是大涨，道琼斯工业指数攀升了617点，涨幅达到 2.5%， 报25366点，录得3月26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涨了 2.3%，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亦都是高收 2.95%，为10月25号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星期三股市大涨主要是因为巴威尔指出当前利率仅仅是略低于中性区间，这个缓解了外界的担忧，即是美联储迅速加息可能会使到经济增长放缓，对金融环境趋紧的担忧是近期股市下跌的原因之一。而巴威尔星期三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以历史标准来看，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仍然低，他们是仍然略低于预测对经济影响为中性的广泛区间，这个的预测区间水平意味着增长既不是加速亦都不是放缓。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决定最近招致了白宫的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他对任命巴威尔为美联储主席一点都不高兴，并且补充说，他认为美联储最近的行动是大错特错。美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宣布，美国十月国际贸易逆差从九月的763亿美元上升至772亿美元，增长率为 1.3%， 其中十月出口下降而进口增长略快，十月份商品出口额为是1405亿美元，比九月份出口额减少8亿美元。同时十月份的商品进口额为是2178亿美元，比九月份的进口额是增加2亿美元。货物赤字扩大导致了十月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十月批发库存是月底水平预计为是6504亿美元，比2018年9月增加了 0.7%， 比2017年的10月增加了 6.6%。十月零售库存月是水平估计为6485亿美元，比2018年的9月增加了 0.9%， 比2017年的10月增加了 4%。南韩最高法院在星期四裁决，日本的三菱重工应该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他做工的28名南韩人是支付赔偿。日本政府立即对南韩法院的裁决作出反应。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发表声明说，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接受南韩最高法院的裁决。三菱重工未有对南韩法院的裁决是表态。南韩最高法院上个月的一项裁决维持上诉法庭2013年的原判，要求日本的新日铁驻金株式会社是必须要向二战期间被迫为他们做工的23名南韩人每人支付大约71,000美元的赔偿。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美中两国领导人在这个星期将会在阿根廷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期间是举行双边的会晤，这个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美中关系因为贸易争端等问题而全面恶化之际举行的首次会晤，因此备受瞩目。虽然特朗普总统在峰会前夕表示不是那么可能接受中国暂不是调高关税税率的要求，但有专家说美国人担心特朗普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而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作出过多的让步。亦有专家对两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缓解美中关系感到不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为期两日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将于11月30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开帷幕。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这次峰会期间举行的一些双边会晤比二十国集团峰会本身还更为重要。在这些双边会晤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间的峰会。目前双方正在密锣紧鼓为定于12月1号举行的特集会做准备。中国外交部分管美国与大洋洲地区事务的副部长郑泽光目前正在华盛顿与美方就峰会的细节安排进行磋商，如何缓解双方的贸易战无疑是这次峰会的焦点。在峰会举行前夕，美中双方负责贸易的官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谈判。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教授认为，如果他设计美国与中国的谈判策略的话，他会从市场准入问题入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会将这个问题当作最优先的考虑。他意思是甚至可以在美中谈了多年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美国停止推动这个协定的谈判是因为中国拖后腿，他们可以将它搞回来，确保那些不对外国公司开放的行业的负面清单好细。他会设立一个限制，将它限制在15个有关国家安全的行业或者是类似的问题，其他行业都应当向外国公司开放。在他看来，这个是美国商界非常重视而且对他们有帮助的领域，这样的话美国商界会再次支持与中国进行接触。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几乎不太可能接受中国暂时不调高关税的要求，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竞争。他预计会将目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的 10% 关税按原计划在明年初上调到 25%。 他还表示，如果不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他将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10% 或者 25% 的关税。即使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可以被理解是一种谈判策略，但是他亦进一步降低了外界对这次峰会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被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评为美国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通之一。电子报《爱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利明章发推话，如果他是习近平的话，他会考虑取消与特朗普的会晤，原因是习近平受到羞辱的几率不低。他所指的是，即使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亦可能好像上一次这样被美方撕毁，从而使习近平失去面子。今年五月，中国副总理刘鹤到华盛顿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结果协议不被特朗普接受。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两国达成一个停火协议是很可能，而达成一个能够持续到2020年总统选举的全面协议则是高度不可能。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认为，鉴于特朗普总统喜欢人觉得他是一个伟大取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因此他觉得特朗普会试图在峰会上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他说，就好像北韩问题上一样，很多美国人担心特朗普会对中国做出过多的让步，只是为了看起来好好。 他说如果中国方面只是提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使到美中贸易逆差有所减少，然后特朗普总统宣称中国做出让步，他取得很大胜利。他认为他会受到美国两党的批评，因为美中经济关系中的确有很多不公平的事需要得到解决。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是中国避免与美国陷入冷战最好或者是最后的机会。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谢淑丽教授认为，领导人峰会是重要，而且在美中关系正是处于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双方都有责任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是他不认为这次峰会是中国避免与美国打冷战的最好甚至是最后一次机会。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荣誉教授蓝普顿认为，从理论上来讲，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的峰会的确是缓解双边关系令世人感到安心的一个机会，但是他对这个机会是否被捉住并不感到乐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对此不感到乐观的原因是，推动美中两国各自政策的是两国之间根本性的战略不互信，即是每一方都想主导亚洲，在那里建立绝对优势地位。他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意图失去信心，而中国的政治趋势坦率地说并不令人感到放心，无论是对待新疆的维吾尔人或是中国大学里面出现的趋势。曾经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教授说，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根本性趋势，你不会感到乐观。他说他不清楚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一个国际会议间隙举行的峰会究竟能够达成什么的保存面子和令人安慰的声明，但是需要的不单只是这样一次峰会才能够扭转目前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刘鹤在中美贸易持续战方兴未艾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分别和在本星期到西班牙和德国访问，这个是中国国家领袖十三年以来首次到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稍后并将会是访问南欧另外一个国家葡萄牙。习近平和刘鹤两个人此刻是访问欧洲，此间的专家认为南欧国家或者是张开双臂欢迎北京，但是中国将会发现布鲁塞尔和柏林对北京的意图更加谨慎。针对习近平访问，西班牙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马德里除了将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外，并且将会进行一些与经济以及企业相关的活动，但是未有提及西班牙和中国将会在习近平这次的访问当中签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西班牙政府资深官员就说，西班牙不会和北京签署一带一路的备忘录。而刘鹤在出席汉堡的欧中峰会上就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重申在当前中美贸易的冲突之上，应该是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解决问题。毫无疑问，习近平和刘鹤在中美贸易的烽火燃烧之下，企图以高层访问和交流来加强与中国以及欧洲的关系。中国从2015年启动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来，在欧洲反应分歧，欧盟主要国家对一带一路多次审慎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这次选择了两个南欧国家访问。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今年对南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投资和收购已经超过美国和其他的区域。中国企业目前拥有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的控股权，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中诚保险、意大利的轮胎的制造商倍耐力以及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的巴西分部。过多的交易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可能窃取技术知识产权意图的担忧，对中国收购欧洲产业背后的政治企图不安的情绪是日益加剧。无论是怎样，资金紧缺的南欧国家看到了另一面。西班牙北部区域亚斯特瑞亚斯地方政府对中国参与当地水利和天然气工程的竞标是表示不担忧，因为与当地的竞争对手相比，中国公司干预业务的几率较小。 葡萄牙的通讯业者就认为中国的投资可以振兴葡萄牙经济。意大利民粹政府更加公开表示希望可以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欧盟伙伴。伦敦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海明斯对美国之音说，留学会发现欧洲的友好程度略低于美国，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欧可能张开双臂欢迎北京，但是习近平和留学两个人会发现布鲁塞尔和柏林对北京的意图更加谨慎。海明斯说，中国和欧盟、中东欧11国和巴尔干半岛5国的16+1的论坛，在欧盟外交官眼中是中国通过投资收入较低的中东欧而渗入欧盟内部的阴谋。中国通过希腊和意大利代表在欧盟委员会游说，更加引起了柏林的关注。海明斯说，布鲁塞尔和美国一样关注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方面的恶劣的贸易行为。美国、日本和欧盟正是共同努力加强反对中国实践他们国家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人提到美国试图将中国从世贸组织驱逐，但只是猜测性的讲法。他认为目前欧盟将会采取软姿态，试图鼓励中国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准入，并且会尽全力让美国继续支持世贸组织和其他是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体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地缘经济研究员玛丽安·史莱德·帕辛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对于欧洲和德国，此刻是非常困难的一刻。欧洲和中国都面临了美国特朗普总统贸易的威胁，中美贸易战持续，美国如果进一步对中国实施惩罚关税，势将是影响供应链，这个对欧洲亦都不是好的消息，所以中欧间是有共通处。但是欧美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关注，对此欧洲和美国在同一个的立足点上面。史奈德·帕辛吉分析，欧洲现在必须采取两个平衡的行动，第一就是欧盟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以这么直接的方式来到对抗中国，包括采取惩罚性关税胁迫中国，持反对立场，第二是欧盟和美国一起关注中国的贸易政策的相关事宜，同时与中国合作防范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实施惩罚性的关税。他认为目前更加重要的是美欧和其他国家如何改革世贸组织。在本星期举行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上，史奈德·帕辛吉认为欧盟将会避开选边站，全力扮演中美桥梁的角色，令到中美贸易的冲突不再进一步升高，并且在国际贸易组织是提出具体的计划进行改革。现在寻求共同的解决之道要比指出问题困难，这个将会是重要的工作，因为欧盟的利益都基于多边合作和运作。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江正宁的报道。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批评中国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实行禁止出境以获取政府所需利益的做法是人质外交，违反了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美中领事条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当局拘留了3名美国公民，以迫使他们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亲人归案。孔杰荣说，这个是一种人质外交。
You take these innocent people and you use them as hostages.
孔杰荣说，利用这些无辜的人成为人质，拒绝释放他们，除非他们已经不再联系的父母亲同意回中国。首先，没有法律授权他们可以这样做。习近平强调要依法办事，但是这种做法依据的是什么法？中国的警察和政府依据的又是什么法？美国公民新西亚刘和维克多刘姐弟今年6月随他们的父母亲亦是美国公民的桑德拉汗回中国探亲，他们的母亲更加被送入被称为黑监狱的秘密地点。孔杰荣说，
Sh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孔杰荣说，他是美国公民，根据美中领事条约，美国应该有权接触他，不是只有一次，亦不应该被限制可以告诉他们知的内容。孔杰荣表示，中国限制外国人离境的做法不单止违反美中两国都批准的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亦违反了美中领事条约。他说，
Many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e actions.
孔杰荣说，中国政府和警察的很多行为是没有法律根据，警察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他记得几年前到上海想去访问人权律师郑恩宠，院里面有6个警察， 佢话佢要看望郑先生，佢哋话唔得。孔杰荣话：你哋唔俾我去？呢啲人话系。孔杰荣再用中文话：你哋有乜嘢法律权力唔俾我去看望郑先生？佢话佢每次问呢个问题时候得到嘅答案系一样嘅。佢哋系警察。在上海，如果你是警察，你不需要其他权限，警察就有权力，这个就是无法无天。刘昌明是原中国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负责人，因为涉嫌违法放贷98亿元人民币，于2007年被通缉，同年他外逃。为什么中国通缉的逃犯可以长期居住在美国而不被遣返呢？孔杰荣说，因为双方没有引渡条约。为什么没有？因为大家知道，任何人处于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在中国受审都无法得到公正审判。他们不能够将某个人送回中国，除非他能够得到公正审判。即使香港和大陆没有将嫌疑人送回大陆的协议，因为香港不信任大陆的司法制度。孔杰荣表示，美中两国的司法部门有着一些个案进行谈判的机制，但是都不够透明而且不正式，因此有阵时能够达成安排，有时候就不可以。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考虑向北京提出他的建立特别移民法院的建议，来解决中国希望归案的大量逃犯问题。孔杰荣说，这个法院应该是公平刑事诉讼程序，而不是通常的中国司法制度下运作。这个法院可以审判刘先生或者他们想要的人，但是他们必须按照符合国际标准，而不单止是中国标准的方式审判他们，而且要给外国观察员出庭，包括一些外国律师。如果他们能够安排公正的程序，以这个特殊法院为出发点，可能会使美国更容易将人送回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在新疆被失踪的中国独立摄影师卢广的朋友说，因为拍摄艾滋病的题材，卢广曾经同当年的河南政府干部、当今的新疆一把手陈全国是结怨。他说，卢广的妻子一度想回国营救丈夫，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打消这个念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几个月前，旅美中国艺术家吴玉仁在一个朋友屋企的聚会上认识了同样旅居纽约的卢广一家。那一次他们谈得很愉快。吴玉仁星期二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卢广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幽默会哄小孩的人，跟他做纪实摄影的形象相差很远。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卢广的太太徐小莉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卢广在新疆失踪了，已经一个几星期。吴玉仁说，他们当时都很诧异，因为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已经很少接触到身边的人突然失踪这样的事。卢广持有美国绿卡，同家人定居纽约已经有几年时间。吴玉仁说，卢广的失踪使一家人从和平富足的生活环境里面突然跌入一个恐惧的深渊。但是在吴玉仁相劝之下没有翻国。在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徐小莉开通了推特账号，在网上公布丈夫失踪的消息。根据徐小莉的讲法，到新疆采风的卢广自从11月3号起和家人失联，他从卢广的户籍地浙江省永康市的相关部门处证实丈夫被新疆当地国保带走。卢广失联20几日以来，他没有得到过任何拘捕文件或者通知。现年57岁的卢广从1933年起从事纪实摄影，主要关注环保、底层百姓，记录包括吸毒、艾滋病等社会问题。他曾经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等多个国际奖项。因为拍摄敏感题材，卢广在中国时亦不乏同警方打交道的经验，危险时事如影随形。吴玉仁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卢广有经验有办法对付这些事，但是想不到现在情势特别恶劣，尤其他又去了一个人权灾难的重灾区新疆，而且新疆跟他是有过节。新疆现在的一把手陈全国原来是河南的政法委书记，当时主要是拘捕河南的艾滋病对外传播的事，所以他们是老对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啱啱喺外边食完晚饭，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shoot 以及 shot。
哎，呢餐饭真系唔错，哎，快啲俾钱，我哋走啦。今次系咪应该轮到你俾啊
？Yeah, I know. I'll just charge it to my credit card. Oh shoot, I forgot my wallet.
你唔记得带银包？冇信用卡就要 shoot。Shoot 唔系开枪咩
？I said, oh shoot, shoot, S H O O T. If you say shoot loudly and suddenly, it's a way to express alarm or disappointment. If you say it slowly and with a low tone of voice, it shows disgust or indifference.
Oh, shoot 喺呢度唔系开枪嘅意思。突然间大声咁话 shoot 系表示惊讶或者失望。细声讲就表示讨厌或者系唔在乎。你先同我举个大声讲嘅例子好吗
？Well, if I close my car door and realize that I just locked my keys inside, I might yell, "Ah, shoot!"
哦，闩咗车门先至发现锁匙锁喺车里边，咁真系几烦噶噃。喺中文里边，我哋就会话：哎呀，弊啦！好啦，你再举一个细声讲嘅例子好吗？
If someone tells me a story about a scar on their little finger, I might say, shoot, that's nothing. Look at this big scar on my back.
你意思是说手指上面一个小小的疤痕和背脊上面的大疤痕来比不算得是什么。在中文里面我们就可以说嘿算得是什么。Michael, shoot 是不是不好的话来的
李华 the word shoot isn't vulgar, actually.It's a word people use when they want to avoid cursing. A little kid could say it, and no one would care.
Oh, shoot, 是心里面很嬲，但是又不想闹人的时候讲的，所以不是难听的话。得了得了，你不记得带银包，看来就要我来给钱了。Oh, shoot, I don't believe it. 我都没带信用卡啊，那我们怎么算啊？
Shoot,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Li Hua. My house is close by.I can walk home and get my wallet.
咁我就喺度等你啦，你快啲啦。Michael, 点解咁快就翻嚟嘅
？I ran as fast as I could. Ooh, boy, am I shot.
你喺屋企走翻嚟噶，唔使咁紧张啦。系啊，你头先话 I'm shot 喺路上边有人向你开枪啊，所以你先走得咁快
？What? No, of course not.To be shot, S-H-O-T, means to have no energy, to feel weak and tired. I really tired myself out running so fast. I'm really shot now.
Oh, to be shot 是很累、没力的意思。走得这么快当然累了。对不起啊，本来我都可以回家拿信用卡的，但是我昨晚只睡了五个钟头，所以我今天都觉得很累。So I'm shot too.
I used to stay up late studying too, and sometimes I'd be so shot that I'd fall asleep in class.
我都同你一样，成日开夜车读书，结果上堂嗰阵攰到瞌眼瞓。以前喺中国读书嘅时候，好似冇咁紧张噶。
Shoot, Li Hua, if you feel that way, you might as well stay in China.
哈，如果我真系咁谂，我最好留喺中国。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咁你成日觉得攰，你索性留喺屋企好啦。
Hey, shoot, don't be mad. I was just kidding.
Shoot, 我哋系同你开玩笑啫。
各位听众，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ot， 呢个系一个惊讶嘅词语，表示讨厌、失望又或者系烦恼。虽然心里面系唔高兴，但系又唔想用粗口去闹人嘅时候咧，常用嘅词语嚟噶。咁李华仲另外学到咗。To be shot， 呢个系好攰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星期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晓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